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26号，星期一。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中共最近发起了一个最大规模的军机扰台的行动。那么对此，美国也是有所回应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发生了什么。台湾政府呢，在今天12月26号说，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包括战斗机还有无人机在内的，有71架中共的飞机飞到了台湾防空识别区。那么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啊，有过报道的最大规模的扰台的行动。对于中共的这个举动，美国的白宫是予以了谴责。台湾国防部在一份报告中说啊，这些飞机有43架是越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了。台湾海峡的中线已经是在两岸之间啊，位于防区的一个非官方的缓冲区了。白宫说，美国对中共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活动感到担忧，说中共这个举动就属于挑衅，还有破坏稳定的行为。同时呢，也强调说，中共的这个行为它有误判和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也说，说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长期承诺的我们一个中国的政策，继续协助台湾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在这最近的一次入侵期间呢，有很多架的中共军机，主要都是战斗机啊。这些战斗机呢，在返回中国之前，有过短暂的越过了敏感的台湾海峡的中线的行为。台湾国防部还说呢，在台湾附近还发现了有7艘中共的海军军舰。报道说，中共的军方还向台湾南部防空识别区派出了预警机、电子机，还有反潜飞机，还有无人机。台湾官方的中央通讯社说，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共空军最大规模的入侵了。但是因为最近几年来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在不断的加强，而且也很频繁，所以目前在台湾岛上还没有出现惊慌失措的氛围。在昨天，也就是周日的时候，中共东部战区在一份简短的声明中说啊，已经在台湾的周边开展了联合战备巡逻和联合火力打击演习。但是呢，他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那么在昨天中共的这份声明中还补充说，这个举动是对当前美国台湾不断升级关系的一个坚决的回应，但是这个声明也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什么叫做不断升级的美台关系的一个坚决的回应呢？有一名非常熟悉这个地区安全规划的台湾高级官员告诉路透社说，台湾评估中共上演了这样的军事的挑衅，是为了表达对美国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的愤怒。那么这个法案它是增加了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这位并不愿意透露具体姓名的台湾人士还说呢，在演习期间，中共的空军从全国多个地点都派出了战机，对台湾还有美国的军舰进行了模拟的攻击。对于这样的现象呢，美国前国防部官员唐安竹对彭博社说，中共军方在过去几天大规模的演习是一种政治的信息，表达了对美国国防法案的不满。那美国的确是今年啊，在台湾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的。那么台湾方面又是怎么样表现的呢？台湾总统蔡英文办公室表示说，蔡英文会在星期二，也就是明天的上午召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会议，来讨论加强台湾的民防系统，随后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新的民防的措施。这个声明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但是台湾国防部表示，他们正在考虑把义务兵役期啊延长到4个月以上，因为乌克兰战争和北京日益紧张的关系呢，引发了关于怎么样去应对中共军事压力的讨论。蔡英文在周一的一次军事仪式上有这样说过，他说呢，我们做的准备越多，鲁莽的侵略的企图就越不可能，我们越团结，台湾就会变得更强大更安全。有外界的评论人士说，说中共呢从来没有放弃武统台湾的这样的选项，那么台湾就想强烈反对中共的主权的要求，说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美国和台湾尽管没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美国现在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国际支持者，还有武器的供应商。美国对台湾军售一直是中共倍加感到刺激的因素之一。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包括为台湾制定具体的国防现代化计划的内容。这个规定说，如果美国国务卿证实台湾正在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的话，美国就会被批准从2023年到2027年每年都向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的军事财助的援助，在五年之内总额会达到100亿美元。那么这个法案还包括一个新的外国的军事融资的贷款，这就会加快台湾的武器采购，还有他们制定培训计划。中共外交部对此就说，这个法案包含了对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的条款。中共外交部在上一个周六是这样说的，他说中方对美方执意通过并且签署含有涉华消极内容的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而且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重的交涉。当然这是中方的表现，台湾国防部呢对美国的国防授权法是表达感谢的，并且说这也表明了华盛顿对台美关系以及强化台湾安全的高度的重视。那么面临这样不断升级的威胁，台湾政府呢也在加强国防预算的来提高它的军事实力。2023年台湾的整体国防预算高达5863亿台币，占了它的 GDP 的 2.4%， 和2022年相比呢是增加了13.9%。那么关于中共对台湾这样不间断的行为啊，其实在上一个周三的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他就曾经说过，他说核武是台湾反制中共威胁最佳的手段。那么我们也一起来判断一下哦，看看他的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台湾和中共这样的冲突呢？这篇文章呢是美国的教育专家罗宾克纳他写的。他说中共对台湾是虎视眈眈啊，但是台湾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去保护台湾，所以拥有核威慑就是台湾自保的最佳的方法。罗宾克纳就呼吁西方和美国国家不要阻止台湾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克纳的文章啊，我们翻译过来节选如下，说作为约翰洛克学院的教务长，克纳说我每年都会有机会面试数百名申请这个学院的人，他们大多年龄是在15到18岁之间的，在面试的时候我会提出一些问题来激励这些未来的学生了解他们非常关心但又感觉无法和同龄人去讨论的观点，所以呢，我深入了解了这一代人的经历，否则像我这样一代的人是很难了解到的。在今年通过700次这样类似的面试，我的重大发现就是我认为世界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危险。随后发生的事情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结论。尽管非常规的审查制度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常态，但是2022年是第一年，大部分的中国的面试者都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对中共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宣传以及删除所有相反内容的担忧。很多中国申请者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共在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大规模的改写，删除了任何不能被洗白的事件，这样做就可以支持他们百年屈辱的说辞。我一再的被告知，普通的中国人现在根本没有办法接触到任何其他历史视角的东西。那么所有这一切都非常符合中共控制他的人民获得信息的行为，虽然非常的险恶，但这样的做法并不足以为奇。而让我更加震惊的呢，就是他们的亲戚朋友或者是熟人在出国之后返回中国的时候，护照还被剪掉了，而且中共边境的当局呢还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说他们为什么把人家的护照给剪掉了。当然剪掉了护照啊，这种护照的持有人将来是没有办法再出国旅行的，最起码用这本护照是没有办法再出国旅行了。文章中说，从这些事件中呢，我的一个直接的推断就是中共现在正以朝鲜的方式让人们准备战争。整个中共的国家正在迅速而且全面的被灌输自己是西方不公正罪行的一个受害者，需要历史上的纠正。除此之外，随着中共的中产阶级在迅速的壮大，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都出国旅行， 中共政府现在就要制止甚至想要扭转这一个趋势，这就限制了中国人和外国人在文化上还有在信息上的直接的交流。那么结果就是接触过外国观点和信息的人就会更少，而他们比没有出过国的人可能会更加的看清大局。一旦冲突到来的时候，这些明白的中国人又太少了，并没有办法去挑战那些支持中共和敌视西方的人。文章中说，从目前可以看到啊，中国民众在广泛的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战略的有效性。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已经被中共歪曲成为一个针对西方的行动了。文章中还说，如果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决定啊，在未来惩罚中共入侵的台湾，中共就能够预期他的人民至少会感受到一些经济困难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民众几乎完全接受中国是西方长期受苦受难者这样的说辞，再加上国内还没有一个反驳的声音，就会让中国的民众更加坚定地去支持中共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形态，以及反对任何西方支持的国家，比方说台湾。文章中呢还接着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一个中国这个观点的双重标准。文章中说，西方国家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的立场呢，是前后矛盾的。在有关台湾问题上呢，西方并不愿意使用通常西方国家最喜欢的一些政治的词汇，比方说国防、自觉，还有民主。这样的西方国家，他们在持有一个双重道德标准的同时，的确是也缺乏战略可信度的。美国卷入对其没有直接威胁的外国冲突的记录，几乎是完全都是灾难性的。所以，考虑到这样的因素，任何对于台湾或者是美国持友好态度的人，都不应该希望说台湾来依靠美国去解决它的问题，来保卫自己啊，或者是对抗中共。所以文章中说啊，从其他的道德还有战略的原因，美国还有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应该支持台湾获得海上核威慑。从长远来看，这也是唯一可能阻止中共攻击台湾的防御的手段。在这篇文章中还比较了海峡两岸的军力。台湾在长期以来一直是离着核门槛并不远，这也就是说它是能够快速的制造核武器的。而且在上个世纪它也曾经接近过核武化的，但主要是在美国的压力下就同意了停止所有这样的项目。但是文章中同时也说，当中共进攻的时候，很多大国并不会去拯救台湾。台湾是唯一面临真实的、现实的危险的国家，因为是有一个核武器的大国否认它的存在权的。文章中还说，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长期以来实力差距是这么样的大，以至于台湾根本就没有切实的希望去抵御有耐心而且表现很坚定的中国大陆。如果说中国的历史和政治有什么教义的话，那么就是专制的中共一定是有耐心的。这种力量的失衡啊，就意味着台湾可以说自己是唯一的一个可以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应对它所面临的生存威胁的国家。换句话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有维持核威慑的道义和战略的理由的话呢，那么台湾就有这样的理由。当然外人并不能告诉台湾人应该怎么做，或许呢核武器也并不是台湾人想要的东西，但不管怎么样，这是由台湾人他们自己来选择的。但是呢，台湾同时也是有权迫使西方出手的，根据西方出的牌采取必要的行动去拯救自己，因为必定他们在真实着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威胁。文章中还说，台湾人并不需要宣布他是独立的，相反他们只需要澄清，既然他们不被承认为是一个国家，他们就没有义务去履行不扩散核武条约的任何的承诺，就不受到这个不扩散核武条约承诺的限制了。然后世界其他的国家当然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要么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然后合法的要求新承认的国家去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义务，要么呢他们也可以拒绝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这样就并不能阻止台湾去获得核武器的力量，甚至还可以帮助台湾获得核武器的力量，如果台湾决定要拥有核武器去走这条路的话。好的，以上的消息呢，就是对于台湾的现状以及很多专家对此提出的一些建议的分享。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最新的消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